心间，为好耶稣冒险，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洗净洁，为好耶稣冒险。
我们大家重新祷告啊，愿主恩待我们，让主耶稣十字架永远永远啊，激励着我们更加的爱主，更加的感恩，更加的回报主耶稣十字架舍命牺牲的大爱啊！我们大家一同开口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你的爱呀、啊、何等长阔高深呢、啊、你救了这个青年人呢、啊、你也救了我们呢、啊、主啊，是因着你十字架的爱呀、啊、主啊，主啊，赞美赞美，感谢感谢，求主给我们一生一世知道感恩，知道报答你的恩典，知道怎样回报你的大爱。主啊，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也粉身碎骨，不是你的爱，我们哪里活到今天。亲爱的主啊，我感谢我赞美你，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赐恩给我们，给我们读你的话，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福的心肠。主啊，你怎么爱罪人？主啊，主啊，你让我们也有一颗心要去爱罪人，去为罪人做代祷的工作。求主你赐福，谢谢你，听孩子祷告，赞美感谢，谢谢主。亲爱的主啊，我们实在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想到你世间的爱，我们一生一世难以报答，我们只有满心的感恩，满心的赞美。如果没有你的爱，我们没有今天的、啊、没有你的爱，我们粉身碎骨啊，没有你的爱，我们要走一条永远永远灭亡的路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救赎了我们，你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你也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你也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让我们一生一世要感恩赞美，让我们一生一世不但自己蒙恩，也要关心周围有多少世上的灵魂，有多少人他们还没有主啊得到你十字架的爱，还没有因着你十字架所流的血而得救。主啊，你救我们，也求你救他们，给我们有基督的心，基督的爱，让我们做一个爱心代祷的人，做一个关心别人的人，做一个体会父的心肠，也体会到做多少浪子的心，他们需要有人把他们带回来，回到父家。主啊，给我们这样的心，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查在圣经，愿你恩待每一位。主啊，借着你的血洁净我们，借着你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进入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而且做一个体贴你心的人。感谢赞美，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啊，感谢主啊，今天我来这里可不是按着你们的使徒行传查啊，我今天跟大家另外查一处圣经，请打开创世纪第44章。请打开啊，创世纪第44章。我们知道创世纪啊，从40章以后，就是41章以后这样的约瑟，一个受苦的约瑟，一个被冤枉坐监牢的一个约瑟，一个阶下囚的一个约瑟，竟然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到了神的时候，他被提出来做了什么了？大家怎么做了什么？做了宰相，是吧？做了宰相以后，后面的故事呢，就讲到以后他的兄弟们，约瑟有几个兄弟？
10个哥哥，
对不对？10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就是便雅悯。以后呢，因为迦南也有饥荒，所以以至于使得他的哥哥们不得不来到埃及来什么来得粮食。是吧？这样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呢，约瑟能够显出神对哥哥们的大爱。约瑟是一个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的人，他不是说哎呀哥哥来了快快抱头而哭吧，不是，而是什么呢？他先有神的一个智慧，就先用公义来对待哥哥们，就是借着饥荒，借着苦难，因为没有粮食吃，你不来也得来，是不是？所以一次来两次来，也是雅各呢，也是叫儿子们，你们快点去吧，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如果你们再不去得粮食的话，老婆孩子大家都要饿死了，是不是？所以苦难常常逼人那个来到神的面前。约瑟我们大家知道他是基督的预表，你看约瑟被谁所卖呀、啊？ 被亲兄弟所卖，是不是？约瑟一直一生都受苦受冤，所以以后约瑟做宰相，他真是蛮有神的心。所以今天我们读44章，这里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当饥荒苦难逼着老雅各把小儿子交出来，本来不肯交啊。约瑟说呢，你们这些兄弟们，你们不回去把你们小弟弟带来啊，我就不给你们粮食吃。你要得粮食嘛，也把弟弟交出来啊，交出来。对于雅各来讲，我们这个老雅各年老的时候有偶像，什么叫偶像？偏爱，他爱这个小弟弟，因为以为约瑟已经没了嘛。实际约瑟不是没了，是不是？约瑟以后被卖到埃及，以后变作宰相，是吧？所以雅各的心很狭窄，他心想：我这个便免，我死都不放。我如果放出去的话，你们这些兄弟们残忍，再把他害死了怎么办呢？雅各心里有偶像。对于哥哥们来讲，几十年的罪恶，什么罪啊？嫉妒、凶杀自己的亲兄弟，这些罪恶如果不解决，也不能够真正见到约瑟的面。约瑟我们知道他是有父的心，有神的心，是吧？他真是多少年呢？至少已经十几年了。约瑟17岁被卖，大家记住吧，一直到约瑟30岁做宰相，现在已经又过了好多年了约瑟已经过了很多年，所以十几年将近20年没有见骨肉，约瑟真是多么的想见他们，跟他们抱头而哭，互相认。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约瑟乃是怎么样？先要让苦借着苦难逼自己的哥们彻底认罪，也逼自己的父亲就老雅各彻底把什么呀？把偶像交出来，然后全家才真正的团圆。以后约瑟我们知道真是有神的爱，把父亲接来，把所有的亲属都接到埃及，因为当时埃及是非常丰富，神是借着埃及这块肥沃的土地使以色列百姓能够壮大起来，不但是度过饥荒，而且能够壮大，所以神有神的美意。那么今天这张圣经什么意思呢？就是小便雅悯已经来了，约瑟已经见到了，等于12个兄弟已经都团圆一样，但约瑟至今到44章为止还没有跟他们相认，就是说他们还不知道原来这个埃及的宰相是谁呀、啊？是谁呀、啊？哇，是他们的亲兄弟，是雅各的最宝贝的儿子，以为死了，其实没有死。为什么？所以今天的圣经我们读一下44章，我们就明白原来约瑟故意的再一次的用什么呀？用一个方法来追逼，等于考验这些个兄弟们啊，包括十个哥哥，看他这兄弟们是否真正的有父神的心，就体贴父亲，就老雅各的心，因为雅各不能离开小儿子啊，跟他命运相连。一方面也看出这些个哥们真正有没有爱小弟弟的心，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张圣经，你就明白约瑟真是有神的公义，有神的慈爱。他先要用神的公义来对待兄弟们，然后帮助他们，逼他们，使他们真正的在神面前悔改，真正的体贴父的心肠，也爱自己的小弟弟。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看约瑟用一个方法来试验他们。怎么试验？现在大家念一下啊，就是创世纪第44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读完为止啊，大家读得好一点啊，读得齐一点。大家都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吧？好，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啊，44章从第一节开始。约瑟吩咐加宰说，把粮食装满各些人的口袋，尽了他们的余所能活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加宰就照着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加宰说，起来追那些人一起，追上来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如此傲慢呢？这个不是我们的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传赞不用的吗？你们这样已经是罪恶了。加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主人若都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他们也从迦南地带来还你，
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财宝？你我的中，无论在家那里偷出来，就叫他拿走。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加大人说，现在就照你这个话去办吧。在人家那偷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那两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家人就送他。从年长的子女到年幼的为止，那杯就在黑暗里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桌子抬在台上，回城去了。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在他面前
伏伏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必定战死吗？”
犹大说：“我们对我主
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我们怎能用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
在他手中搜出黑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
约瑟说：“我万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来的，谁就做我的奴仆。
至于你们，可以去你们看的，
向你们去那里去。”犹大回应他说：“我主啊，求你仆人说这句话给我所听，
不要
让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长老已经发了烈怒。我主从你仆人说。”
你们有父亲有兄弟
没有？
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
已经年老，还有他养儿子出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剩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有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从种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这人说，
你们的小兄弟
若与你们一同下来，
你们就不得
在我们面前。我们上到你仆人的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
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
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
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的
主人留下来去。
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往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
因为
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父亲了，我说他必是被撕裂的，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这样。
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代替离开我，把我的刀害
那不是你们，是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人面前去了。我父亲的命与父子的命相连，
如今我得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
若没有童
子与我为犹太，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
他就必死。
这便是我们是你仆人，我们的父亲
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人面前去了。
因为主人曾向我父亲对着童子说话，说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犯罪。现在请你容仆人住下，
替着童子做我主的门徒，
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
若童子不和我同去，
我怎能上去救我父亲呢？
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好，这章圣经念完，我想大家大概能够懂一点。那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一节到三节，这里讲的约瑟对兄弟们的慈爱。约瑟心里满有神的慈爱，因为他经过许多许多的苦难，所以如今呢，他对哥哥不是报复，不是报应，也不是恨他，也不是耿耿于心，而是用慈爱来对待他。因为这时候迦南地也有饥荒，他的父家包括他的父亲哥哥们还有一些家属通通在挨饿呀。所以约瑟怎么样呢？当约瑟和兄弟们都已经相见了以后， 啊，其实还没有认出来呢，耶稣还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一个身份呢告诉他们之前，耶稣做一件事，你看第一节，耶稣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为什么呀？啊，是救济饥荒啊，要快点去啊，是吧？没有粮食人怎么生存呢？这是第一件事，是吧？装满这些人的口袋，而且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就说能驮多少就给他们多少。啊，大量的要供应他们，是吧？而且呢，第二件事呢，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口袋里还给他们，因为他们每次提粮啊，来到迦南，再到这个埃及的提粮，总要拿钱的，是吧？银子也给他们。现在耶稣的意思，让你不花钱，你得到粮食，多大的爱呀，是不是？哎，一个粮，一个银都装满，粮银两样都给他们装满了口袋了，啊！但是第二天呢，他暗中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是约瑟他什么？他故意的去做的，目的是要试验这些哥哥们有没有真的神的心啊！所以你看，他另外呀，又把他有一个银杯放在谁的口袋里啊？上面谁呀？比亚米，谁也不放，专门放在比亚米的口袋里，就是提粮的银子一同就装在他口袋里。然后加载就照着约瑟所说的话啊就行啊，加载约瑟怎么吩咐，加载怎么做。粮食装满，银子也装满，又把另外一个杯呀、啊，银杯就搁在贝雅敏的口袋里了，谁也不知道，除了家宰，恐怕是没有人知道。然后呢，等天一亮，就打他这些人呢，带着驴就走了。这一节到三节，表明约瑟真是有神的爱，关心这些人怎么样，骨肉之亲，关心自己的夫家啊。虽然现在他还人家。他家里的人包括雅各包括兄弟并不知道这个约瑟是谁 啊这一个宰相就是他们的亲人，是吧？就是他们所卖的那位还不知道，所以约瑟蛮有神的爱。他所做的事不是让人知道，不是让你我爸爸要一定知道我怎么爱你们，或者让我兄弟的，他有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的哥哥们真正的能够经过试验，能够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父亲的心，而且呢也有爱小弟弟的心，主要是这个目的，所以就考验他了。所以一节到三节，你看约瑟蛮有慈爱，但是到从四节开始，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啊，四节到十七节这一段是约瑟公义的查验啊，他故意的做一件事，来查验查验兄弟们一个个的具体表现，真心还是假心，是吧？怎么查验呢？大家看第四节，刚出城走了没有多远，约瑟就对家宰说：“去追哥哥，把他们追回来。”那你说这是干什么呀？这约瑟是有目的的，是吧？就叫家宰去追去了，追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啊，这不是我主人的银杯吗？意思说我的银杯就在你们的口袋里啊，我要搜查搜查。”啊，他们就说了：“我主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仆人们断不能做这事，因为他们不知道啊。约瑟拿了一个银杯啊，搁在小弟弟的口袋里，这些兄弟都不知道。这兄弟还有理由，就说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们断不能做这样的事。”第八节，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我们又拿回来了。意思说我们也不贪，是不是？银子也拿回来，带来了，还给你了。我们怎么能从你主人手里去偷测金银呢？第九节，你仆人中无论谁啊，在他那里如果搜出来的话，那么就叫他死。哇，这是启示的意思，对吧？是谁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我主就指着约瑟，因为约瑟是大宰，已经当了宰相了嘛，是吧？所以他们俯伏在地这样的说啊，就做奴仆。家宰就说了，现在就照着你们的话行吧。结果在谁的口袋里搜出来，谁就做啊约瑟的奴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谁拿了谁就做奴仆，那么就是一定是谁啊？毕亚敏是吧？这个小弟弟一定得做约瑟的奴仆了，是吧？其余的都可以回去，这是约瑟的命令，约瑟的命令。结果呢，第十一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都卸下来了，都把口袋打开，打开干嘛？家宰就搜啊，一个一个搜啊，从年长的到年幼的搜，搜的为止，搜到最后搜出来了没有？搜出来，搜在谁的口袋里啊？小便民的口袋里。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里面的心里面的私心恶念啊，还有我们里面的深处的老罪根，如果不搜的话，我们常常的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罪，自己也不认罪，是不是？有私心，有个人的东西在里头，所以要搜，怎么搜啊？打开口袋，是吧？所以逼着他们不打也得打，因为把他们追上了嘛，你走也走不了了。 啊，谁让你们这里偷了我的银杯？其实这心里面自己也不知道，所以需要打开口袋。什么叫打开口袋啊？把我们里面的口袋打开吧，是不是？我们心里的存的是什么？神的光一照就知道了。月色的审判好厉害呀！这个审判，这个查验呢，一个结果后来真的查出来了，是吧？所以现在要打开口袋，就一个个的搜，结果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了。结果他们吓得不得了，大家都撕裂衣服。你这犹太人呢、啊，有什么大事、惊慌的事啊、可怕的事啊、忧伤的事情，一定把衣服都撕裂，表示心肠都撕碎了一样啊，就衣服都撕裂，个人把垛子就抬到驴上就回来了，不得不回来呀、啊，走也走不了了，这次呢等于被扣下了嘛，所以他们就都回来了，到十三节为止。下面是犹大的话，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做过浪子，这个是在38章。如果你们注意圣经，你的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不争气，是吧？啊，轻轻忽忽就离开夫家，就下去了，跟迦南女子、跟外邦人就结了婚了。这一下子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儿子，生了三个儿子，都娶了大儿子媳妇了，他还没有回转。你看，这是做一个大浪子，但是感谢上帝，以后他回转了。这是在38章，你知道？现在犹大怎么样？他曾经是一个浪子，对不对？是吧？浪得不得了，是吧？以后呢，他悔改了，借着他妈的提醒啊，他悔改以后，所以你看，约瑟不是约瑟，这个犹大此时此刻他能够做整个兄弟的一个代表。你看他说的话啊，大家看14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啊，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是吧？口袋打开了。找出来这个毛病在什么地方呢？就只能什么俯伏于地。什么叫俯伏于地啊？谦卑呀、啊，是不是、啊？谦卑了，降服了，承认了我们有问题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俯伏于地。月色对他们说，首先月色说话了：“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道我这样的人必能够占卜吗？”这是月色故意这么讲，意思说我什么都知道。你以为你们那个瞒得过我呀？我都样样知道。犹大就说了，大家看犹大的话，16、17，犹大是16节说话，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样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就是犹大此时他灵里有一个苏醒，他有一个真正的苏醒和认识，认识什么？我们有罪。这个罪在哪里啊？十几年前怎么恨弟兄，怎么嫉妒月色，怎么出卖月色，怎么开始还要杀他，给他扔到坑里，以后也把他转卖了2次。所以犹大说，我们今天没有法，没可说的了啊，因为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和那在他手中搜出杯的这个人呢、啊、就是便雅悯，我们都是我主的奴仆。你看谦卑到这个程度啊，不但是这个小便雅悯将来要成为主的奴仆，因为在谁的口袋里搜出来，谁要做为奴。为奴的意思是什么呀？啊，受罚了，为奴是个降卑了，为奴是你永远要做约瑟的奴仆。所以今天我们犯罪，耶稣说犯罪就是罪的什么奴仆，罪的奴仆。所以现在啊，这个犹大说的很好，是吧？那么这样得了，我们大家都做你的奴仆，因为上帝把我们罪都查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月色在查罪，神借着月色在查每一个人的口袋。这口袋代表我们里的心，我们里面都有个口袋，这口袋里装的什么？私心呐、啊，装的什么呀？只为自己呀、啊！因为什么？以后查出来你就知道，所有的哥哥们，他们心里想什么？有了粮食了，又有了银子了，得了，我们就高兴回去。就满足了，而不体会到你这样一来，小弟弟要为奴啊，管他为奴不为奴，反正我没有为奴。这些哥哥们都有什么心？有私心，对不对？有为己的心啊，粮银为满足，而不是以父的心为满足。他们没想到，如果真的把便雅悯留下，大家思想一下，这个便雅悯如果真的留下，永远做约瑟的奴仆，你想雅各的心要多伤心？因为这是雅各最小的一个儿子，是不是？就表明，就预表雅各好比父的心，今天天父的心多么伤心难过，是吧？所以在这些兄弟呢，一点这个心都没有，这口袋一打开，把人的心都暴露出来了，就平常叫曝光了，是吧？整个曝光，私心，对吧？一点都没难过。但是犹大，你看，体会什么？体会父的心肠。父的心肠，约瑟怎么回答？大家看17节，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 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那么谁就做我的奴仆。意思说只有这一个，因为从约瑟的公义来讲，从神的公义来讲，的确是这样，知道？就比方说谁拿了我的东西，谁就该受罚，对不对？谁偷了我的这个银杯子，那么谁就该做我的奴仆。这就是约瑟的回答，是吧？谁就该这样，因为收出来嘛。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了，是吧？约瑟是故意这么讲，目的是什么？考验考验这些哥哥们，是吧？你是不是平平安安的去？你是不是忍心让你的小弟弟就留在这里？是吧？所以耶稣故意说：“你们都平安回去吧！啊，哪个拿出来，哪个偷了我的银杯，哪个就要受罚，就永远做我的奴仆。”下面大家看，从十八节是第三段，第三段什么意思？十八节一直到末了这一段，就是犹大的爱心代求。你看每一句话，犹大里面的心他完全没有私心，他完全体贴父的心，就是老雅各将要如何，如果这个小弟弟一直不回来的话将要如何，是吧？而且这个小弟弟难道叫他永远做奴仆吗？就是让他永远不能自由吗？所以这里就看见犹大他啊，显出他的爱心的代求，一是体会父亲的心肠，第二为小弟弟舍己。以后一直你读到后面就看到犹大甘心自己为奴，我替我小弟弟，而让我弟弟呢，我这个小弟弟呢和哥哥们一块儿回到父亲的怀里。这就是说明犹大有谁的心呢？大家说啊，神的心，有父亲的心，一方面呢也爱小弟弟。所以约瑟考了半天就考这个问题，因为整个的经历们他们过去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啊？多么忍心呢，多么狠心呢，是吧？把约瑟卖掉，而且呢把他的彩衣啊上面染了血，染了血告诉爸爸被狼吃了，被野兽吃掉了。结果雅各这十几年一直伤心伤心伤心的不得了，是吧？就是多残忍啊，嫉妒，而且呢赚了钱他们好吃喝，把约瑟卖了20两银子就卖掉，是吧？所以现在约瑟就要追查他的罪，收他的罪，追他的罪，要彻底彻底悔改，要彻底认识自己，而且也查出到底谁是真的有什么呀，有一个父神的心，就是呀这个犹大。所以下面我们再看犹大整个的这一段，从十八节啊一直到末了，就是犹大在约瑟面前的爱心的代求。就好比我们一样，今天神造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操练，做一个爱心代祷的人。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就好比今天犹大在约瑟面前，你看看他，他真是把心都掏出来了。他讲了这句话，就表明说他愿意牺牲自己啊，为了让父亲不至于悲悲惨惨、白发苍苍的下阴间这么痛苦，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心。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刚才大家念得很好啊，十八节，犹大哀敬他，哀敬约瑟，就说了：“我主啊，因为现在约瑟是什么？约瑟是埃及的大宰相啊。”所以这是应该这样谦卑对他说话，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这一句话说了什么？说了好几节圣经，是吧？大概你看从十八节一直到什么，至少有快30节圣经了，20多节圣经，说了这么多话，就说明犹大是真正的用心都掏出来了。所以今天神查验的结果就看我们每个人的存心，你的心是爱自己，你的心是自私自利，还是爱神，还是关心别人，还是体贴父的心，还是关心小弟弟？说明这些哥哥们虽然是悔改了，但是至终没有爱小弟弟的心，只为自己。反正有粮食了嘛，又有钱了嘛，银子也不少嘛，平安回去吧，管他呢，反正我没偷，就这个心，反正我没做坏事，是吧？其实呢，这些哥哥们没有对什么呀，没有真正的这个做大哥哥的一个心，是不是？所以你看看犹大就说了啊，他说啊，我们看看十八节啊，让我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说，你们啊，就是说你曾经问过我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儿子。所以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就说明老雅各和毕雅米的关系就如同我们的天父和多少失丧的小弟弟。这个毕雅米代表呢多少失丧的灵魂，多少失丧的弟弟，是吧？是怎么样的心连心， 所以他把这个意思讲明的，是吧？所以他只有一个老年生的一个小孩子，哥哥死了，其实就是约瑟，知道吗？死了吗？没死，对不对？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小弟兄若不来啊，若不下来，就不得再见我的面。那我们就上来了，上到我仆人啊，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递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啊，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不能下去。因为约瑟跟他们讲，你们不把小弟弟带来，就不能什么呀，你就别见我的面。约瑟这个公义实在是故意的这样做，意思是什么呀？也逼着老雅各要把偶像交出来，你别疼的疼的这个程度，你不肯让他来，是吧？所以约瑟实在是神借着约瑟经过长期的苦难以后，神借着彻底的复兴了他的夫家，包括雅各最后交出了谁？交出了心爱的毕雅敏，也包括所有的兄弟们最后也都认罪，承认他们过去是出卖了自己的兄弟的罪恶，是吧？所以他说啊，这个27节，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就是约瑟，对吧？啊，我说他必是被撕裂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看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你看雅各多么伤心呢，这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了。所以雅各舍不得他呀，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是不是？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是什么呀？是相连的。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如果没有这个童子和我们同去，我父亲怎么受得了啊？我们的父亲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就说明你看犹大的心多么柔软呢，是不是？他有什么心呢？他知道我父亲受不了，因为父亲的心和这个孩子心是心心相连，是命命相连啊！我们就体会到这个比喻，这一个预表的意思，就讲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是吧？在彼得后书第几章啊？第三章也讲到，我们的神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是不是？愿意什么？人人都悔改，是吧？这就是父的心，他愿万人得救，不要有一个人沉沦，都要明白真道。所以他说，意思说，如果我们不把小弟弟带回去，我父亲看见没有带小弟弟回去，这哪受得了？一定就要白发苍苍的，要下阴间，就要死了的意思啊。32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这就是犹大啊，他怎样说，他怎样做，他曾经啊，这是在前面几章，在父亲面前已经作保了。意思说，如果我不把这个小弟弟带回来的话，那么我要永远担罪，永远担罪。所以现在犹大呢，他在实际行动上他做到，他不是说了就说，我们这样说了，主啊，我要爱你，我要救灵魂，哎，我要抢救人，结果我们说了都不算数，是吧？我们长了失信用，是吧？你看了人家犹大，我曾经作保，我曾经在父亲面前说过这个话，我一定要实行，是吧？要作保啊，就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意思我不能这样做。所以底下的什么33节，大家再念一遍好不好？33节最重要，一起念。现在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一同上去。就这句话，这就是犹大的决定，犹大的心智，犹大一点都不自私，如果自私跟哥哥们一样啊，反正是回去吧，有粮食吃就好了嘛，哎，又有钱银子也还给我们，粮食也给我们，那就好了嘛，管他哪个哪个的做奴仆奴仆。犹大不是这样，犹大一直在什么，在约瑟面前苦苦的在哀求，在讲这个事，讲他父亲的心跟孩子的心是什么，是命命相连，是命运相连，是心心相连的，不能让这个孩子不回去，我们空手去见我们的爸爸啊，我们有粮食吃，有银子就满足了，是吧？今天我们大家都有粮食吃，是不是？我们肉体肉身也很丰富，能满足吗？不能满足，因为是有多少失丧的小毕雅敏还没有回到父亲的身边，所以就可见了犹大的心是不是很宝贝啊？所以今天我想， 我求主给我们有犹大的心，这可不是新约的犹大啊，这是旧约的这个犹大。这个犹大原文的名字是赞美。你怎么样能有赞美的生命？你就要有神的心，你才会学真的学习赞美，是吧？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呀？啊，他就说我曾经跟我爸爸讲过，如果我不把童子带回来，我要永远的担罪。所以现在我求你什么呀？让我替我这个什么小弟弟，让我做奴仆，让他回去。你看这多大的爱！我牺牲，我舍己，是的，这犹大的心就牺牲舍己，真正的爱小弟弟，不能让他做奴仆，我来停止担当做奴仆。所以约瑟的心呢，实在是基督的心。主耶稣为我们量过，我们有罪，耶稣成了个罪人，把人类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是吧？耶和华使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为我们成了赎罪祭，是不是？主耶稣也是这样，是吧？这是由约瑟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是吧？所以现在犹大也是个预表，他也有这个心，有这个心，是吧？叫童子和哥哥们一同上去。底下34节，若童子不和我们上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是吧？所以如果我们不爱小弟弟，就是爱灵魂，爱世上的，爱小弟弟代表弱小的，是吧？如果我们不爱的话，请问我们将来怎么见我们天父？是吧？因为神的心是不愿有一个人沉沦，神的心不愿有一个人做浪子，是吧？今天这个犹大自己做过浪子，所以他那个体贴浪子的心肠，是吧？不能够再做浪子的，他做过浪子，他最能够明白父的心，是不是？因为父的心什么呀？你看那个浪子啊，远远就看见父亲就站在门口，在巴望着，在等待着你这个浪子能够回来，是吧？犹大自己做过浪子，他知道这个浪子的滋味，他知道父亲的心是多么的疼爱这个浪子，是吧？所以他就是这样说：如果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我没法上去，所以我一定要替我这个小弟弟来做什么？做奴隶，我宁可我自己受苦，让小弟弟回去，不然的话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什么意思？我父亲一定得死，那实在受不了。所以这张圣经啊，就因为这个缘故就感动了约瑟的心，以至于45章啊，今天我们不讲45章，以至于45章约瑟感动的怎么样，禁止不住，就跟兄弟们相抱相爱，就相认了。啊，因为一直以来兄弟们都不知道这个主人是谁，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宰相是谁，原来就是他们所卖的，他们所嫉妒的，他们所恨的约瑟。所以他们大大的震动啊，所以这45章更告诉我们，真是神的爱大大的什么怜爱，神的怜爱大大的发动，以至于兄弟们更惭愧，约瑟反倒安慰这些兄弟们，是吧？就是因为有犹大的代求。所以今天这张圣经啊，我跟大家勉励分享的目的是什么？求主让我们能够学习一个学习约瑟，有神的公义，也有神的慈爱。他爱兄弟不是像我们，我们常常怎么样？哎呀，多年不见了，管他过去有罪没罪不管，就抱头痛哭啊，你好我好啊，就这么轻轻相爱啊，但是罪没解决，是吧？兄弟这十几年的老罪根没有拿出来，是吧？老雅各这个爱偶像这个心，这个偏心，这个私爱也没有彻底。所以约瑟开头一直对他们非常公义啊，很严厉，说的你们是奸细，你们非得把小弟弟带来，目的什么？就让他们真正的认识自己的过去，彻底悔改。你看明天的就是下一章，甚至看约瑟满有什么，满脸流泪啊，大哭啊，痛哭啊，啊，跟兄弟相抱，真正的有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要做时代的守望者，大家明白吗？为教会要祷告，为千万的灵魂，我们周围，我们的骨肉，我们的亲人，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对不对？就好比世上的便雅悯一样，我们肯不肯，愿意不愿意牺牲自己，像犹大一样为人代祷，为人代求啊，使什么呀？使父亲的心得到满足，使小弟弟也不至于永远做什么，做奴仆。所以这个心呢，我觉得很宝贵，是不是？求主让我们也要因这个事情而感动，让我们愿意真正的做什么，做犹大这样的爱心的代求。在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这个许多的宝贵的例子，一个是谁？一个就是摩西，大家记得吗？我们看一下啊，摩西的代求爱心到什么程度？罗马书9章，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要今天要学习这个犹大，我们要学习摩西。 你看摩西为他的骨肉之亲，他是怎样的一个爱？罗马书第九章，找到了吧？第九章，好，一起读，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啊，一到三一起读。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
我有两个人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以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大家看看，这个谁啊？这个是保罗啊，我说错了，这个是保罗。等一下，我们看旧约就是摩西。一个保罗新约，一个旧约的摩西，他们爱骨肉，爱以色列，爱神的百姓，爱到这个程度。你看保罗怎么样？他说我是什么呀？啊，我的良心为我做见证，啊，大有忧愁，时常伤痛。他为谁呀？为骨肉之亲，因为以色列特别刚硬，如同保罗自己，保罗本来也是非常刚硬，是不是？所以他说什么呀？我心里是大有忧愁，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这是我骨肉之亲，我宁可自己什么呀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为什么？为了让他们能够得救，自己这样牺牲，这个是保罗多么宝贵，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虽然你不一定说哎呀让我自己受咒诅，但至少我们要付点代价。我们每天有没有这样的为我们的骨肉同胞，为中国人，为你的亲戚，为我们周围，甚至为我们机场，还多少没有信耶稣啊？对不对？太多了，信耶稣的是极少数，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样付代价祷告，像什么像保罗一样，还有摩西也是这样。出埃及第三十二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啊，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二章，啊，第三十二节，三十二节，大家听听啊，三十二章的三十二节，啊，一起读。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你看看，摩西爱到什么程度？如果你不赦免，你赦免你怎么样？宁可把我的名从这个生命册上涂抹，也要让他们得救。这是摩西的牺牲舍己，甚至神前面讲我叫你成为大国，我把他们都灭掉，因为他们拜金子这么败坏。摩西好像没有听见，他便说那太好了嘛，叫我的子孙成为大国。摩西没有这样体会神的心肠，倘或可行啊，怎么样啊啊？哎，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的册上把我的名字都涂抹。这个爱，所以旧约的摩西，新约的保罗，这个姓宝贝不宝贝啊？宝贝，是不是啊？舍己的爱，牺牲的爱，这样的爱，爱灵魂，如同今天我们所读的是谁？雅各的第四个儿子，记住叫什么？犹大。犹大今天他这个代祷太宝贵了，是不是？他没一点私心，谁肯呢？是吧？谁家都有老婆孩子，哎，有粮食有钱回家嘛，太高兴了嘛？他没有，因为想嘛，我怎么面对父亲？啊，我怎么样甘心，怎么样能够忍心叫什么呀，叫我的小弟弟一直做奴仆，宁可我做奴仆。这就是牺牲的爱，舍己的爱。今天的教会如果都有这样的心呢，我看教会一定大大复兴了，是不是？舍己的爱，牺牲的爱啊，这样的来爱心代求。所以你们知道吗，犹大以后真的蒙福，他的子孙，神借着他子孙产生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犹大而来的。我们看一下历代上第五章，圣经啊明明告诉我们为什么如此，因为犹大他曾经是这样的爱弟弟，这样的舍己牺牲，所以在历代之上第五章的第二节，我们读一下就知道了。历代之上第五章的第二节，请读。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名分却为约瑟。主要是头一句话，犹大 胜过一切的弟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犹大他被掳归回，浪子转过来，他真正的爱神爱人爱父亲，体贴父亲的心，又爱小弟弟，以后他在雅各家真正的是胜过一切。你看以后犹大他在雅各家里面好比长子一样，处处都是为首，处处都体会神的心，是吧？这就是因为犹大他实在是自己经过失败，他转过来，神也拣选他，所以犹大胜过一切弟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流便因为犯了什么罪，你们知道流便犯什么罪啊？
误会了
父亲的床和父亲的妾，怎么样去行淫，以至于流便长子的名字丢了，给了谁？给了约瑟。你们知道长子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名分给了约瑟，一个是什么呢？位分，位分就是给了犹大，这个位分就使得长子产生了什么呀？产生了基督耶稣做王，做王的生命了，是第二。第三，这个长子的职分给了利未，利未也是不配，原来也是杀人呢、凶得不得了，残杀什么的，以后利未成了什么？神拣选利未这一个支派代替以色列全体所有的投生的，在神的会幕里侍奉神，所以他们得了长子的职分，职分就是侍奉神的，服侍神。所以犹大真正蒙恩，我们看也是什么有理由的，因为他这样的体会父的心，在约瑟面前祷告，以致约瑟都大大感动，大大的流泪，就跟兄弟们相认，是吧？所以这一点我想啊，我们大家应该学习，是吧？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自利的哥哥们，是不是？反正有钱就得了，有粮食得了，我走人啊！什么爸爸伤心的死不死都与我无关，是吧？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好吗？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只想自己，是吧？今天神要找到，在今天的时代，有没有体贴父的心肠，有没有真正的爱小弟弟，这是两方面，是吧？一个父的心肠就是天父，我们的神，是吧？他愿意每一个浪子回来，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父亲一样，是吧？他这是自从浪子走了以后，他一直天天在门口等待，天天在巴望着你这个浪子快活回家吧。父亲的心，是吧？我们应该有父亲心，我们也应该有什么呀？能够担当体贴，代替小弟弟自己来受苦来牺牲，这个心我们应该有，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像犹大一样这样的啊，能够什么呀？能够啊，被神验中啊！所以他的祷告你看看多有果效啊！马上约瑟就什么呀？约瑟真的就是和兄弟们相认，彻底的相认，所以整个这个大震动了，大大的哭起来了跟兄弟们能够抱头而哭，所以实在是要有这样的心在里面，也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有这样的代求，像谁？刚才我们讲了几个人，一个是像旧约的谁？
摩西，
还新约的呢？
保罗
是吧？还有谁？就是犹大。这都是爱心代求，所以现在神的工作要大大开展啊！感谢主啊！我这次来啊，大概去年我没有来，大概是看见很多新的弟兄姊妹、新的朋友啊，很多我都不认得的，是吧？说明我们教会大大兴旺嘛，很多不信主的都信得主了，是不是？早晨查经班也来了很多新的人啊，今天这上午的聚会也来了不少，这就是很兴旺。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祷告。在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忧郁症啊，痛苦啊，在罪恶当中啊，家庭不和睦啊，痛苦啊，打架啊，吵架啊，是不是？需要我们爱心的代求，好吗？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意思。我们要爱心的代求，要关心别人胜过自己，要把我们的私心呢，我们的里面的自私为己的心呢，都给我们拿掉。不要说反正我上天堂，你这样的心主不喜悦，是吧？我告诉你，我前些日子我找到了一份见证。这个见证是在大概是应该说是六七十年前的一件事情啊，一件事情，有一个小孩子，他的家都是跟我们认得的啊，他的哥哥那是现在都八九十岁了，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很有名的，一个是新加坡的远东神学院的院长啊，有一个是做医生的，他们都非常爱读。我前几年去新加坡，这个院长我都跟他见过面啊。他的一个小弟弟那个时候才五岁，得了很重的病，结果就被耶稣接走了。但是呢，他五次回来，五次又醒过来，耶稣把他接去，让他看看天堂，让他看看地狱，这是真事。这个见证写下来，而且他的两个哥哥是当场做记录， 就把这个小弟弟五次回来说了五段话，以后呢他就真的被耶稣接走了。但没有接走之前，他耶稣告诉他天堂的光景，地狱的光景。所以他回来以后，醒过来以后，他就讲哥哥就记录。所以这个整个的记录，我前几年因为以前的事我都忘了，后来我又把它找到，哎呀，我再一次看了，我非常的感动。就是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借着这些事情，比方说啊，有些个外科医生啊，他们亲眼看见，哎，他在那跟他动手术，是不是给他看的？结果他这个人没气了，没气也没真死。原来他的灵魂怎么样？离开他的身体，就升上去了。耶稣把他接走，让他看，后来他又活过来，所以他证明人实在有灵魂。大家懂这意思吗？什么叫灵魂？灵魂就活在我们里面，但是当这个灵魂真的离开了你的身体，这个人就死了，因为身体是一就是一个皮肉，对不对？哎，所以他们真是亲眼看，他们相信。有一个外科医生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就证明人实在有灵魂，有灵魂。有灵魂的意思就是他出去了，他就到哪里啊？到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永生，一个就是灭亡，是吧？所以这个好几个都是什么呢？都是他们灵魂出去以后，他们耶稣把他们带去看一看地狱的光景，多么可怕啊！是有感觉的，是肉身灵魂体一同一块受苦，而且是后悔的不得了，又没有办法再回转，这样的痛苦，一天咒自己，骂自己，骂耶稣怎么都苦的不得了，里面又臭又什么。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那天天在燃烧，你说这个煎熬都受不了。以后他们回来以后都悔改，都大大的蒙恩。有的人就后来真的就灵里特别的就复兴起来了，是吧？那么这个小弟弟也是这样，是吧？他五次他看见天堂，那他的第一句话什么呀？哎呀，耶稣借着天使把他接到天堂，第一件事，哇，他天堂好光明啊，好光明啊，这是第一句话。所以天堂没有黑暗，我们如果里面还有黑暗，还有暧昧的行为，你不能在天堂。天堂第二句话，耶稣告诉这个地方圣洁，圣洁，圣洁，天堂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把我们的口袋抖了抖了，是不是啊？搜一搜，让圣灵加在搜他们，让圣灵来搜，让我们里面不能够再有污秽，有肮脏，有罪恶，有私心，有恨人，有嫉妒啊，还有许多假见证，虚假，有些个东西。有人呢，这是很多的罪，几十年都没有认过。有人呢，在男女关系上，在婚姻上很一塌糊涂，现在又装了个好人，你过去的事你也没对付清楚，你要断绝啊，你不断绝，老是这笔账。哎呀，这个小孩子他回来，他你说小孩子他不会撒谎，对不对？五岁天真烂漫啊，他在天堂看见人，他回来就讲，后来哥哥们就记录说，我看见爷爷了，爷爷在那里帮耶稣在那里盖房子，很有意思，在盖房子。而且耶稣告诉他，你在地上如何，你在天上如何，意思说你在地上你为我做工，你为我传道，你为我救灵魂，你在天上神给你享受的就是非常的荣美享受啊，你给你享受更大的房子。如果你在地上从来不救人，也不关心别人，也不爱读经，不爱祷告，也不为主做工，你在天上是一个小小的屋子。这是真的，这小孩子回来以后说的话。所以就鼓励我们，我们要好好的为主殷勤的做工，努力的去救灵魂呐、啊，救灵魂、啊。这小孩子回来以后啊，你知道吗？他在病中，他的脚都不能动，疼得不得了。他在呼喊：“哎呀，我要到乡下！哎呀，我要传道！”他心里受激励了，你知道吗？我要去救人，因为耶稣问他，你有没有为主传道过？他说没有。你看这么小，当然没有了，但是也表明他心里很迫切。结果他回来几次所做的见证，这也是表明他为主做了一点工作，是不是？五次他讲的真是的啊，哥哥们一句一句把他记录下来，让他知道。哎，告诉他，你那一个亲戚，那他爷爷跟他讲，那一个亲戚不在这里，因为他活着说他不肯悔改，就告诉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地狱里受苦，在地狱里受苦。所以这些见证都是活的，又真又活的见证。他醒过来以后，他就告诉妈妈爸爸，你们不要哭，你们不要伤心，因为他妈妈爸爸都在哭啊，这孩子要死了嘛，不是在哭吗？其实有神的美意，就借着他这孩子醒过来讲了五段话语，后来他真的就回天家了。以后激励他，哎，告诉姐姐你要爱主，你要爱主，告诉特别提醒他的姐姐要爱主，是吧？所以这些个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爱主，是吧？ 就他看见的太多，我一下也记不了这么多，所以我就记住这个，一个是天堂是圣洁的，一个是光明的啊。所以我们啊，做羔羊的心腹啊，我们将来都要，现在就要准备做新娘子，做羔羊心腹，又光明又什么又洁白，穿的那细麻衣是光明洁白，不能肮脏乱七八糟的你去建筑啊。啊，好比说你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干净的不得了，一定觉得自己很污秽，是不是？你觉得就得快点得换换衣服，得打扫打扫。如果你本来这屋子挺脏的，马马虎虎随便，是吧？天堂啊，天堂啊，神的国呀，你想啊，不是地上啊，不能有一点脏啊，是不是？那有一点的污秽，有一点的肮脏，有一点的黑暗都不行啊，是吧？所以这个小孩子他实在是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以后他走了，名字都有，是吧？他是这个这两个哥哥的小弟弟，最小的弟弟。然后来他两个哥哥都非常好，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是吧？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我们要预备将来，我们要预备将来，是吧？我们的灵魂呢，啊，在世上是暂时的，有一天要离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跟机器一样烂了，坏掉了，是吧？但我们要去建筑，是吧？我们建筑是我们该如何？然后昨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人体芯片的事情，有的没有来，我希望你们也给他们一份。啊，大家都要看一看，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就在眼前了，是吧？这个魔鬼的权势，借着奥巴马这个美国的总统啊，害死人。他搞的这个健康保险的一个东西，原来就是什么？就是为敌基督效劳的那个人体芯片，要把它注射在人的皮下，让你把这个魔鬼的这个瘦子叫666的记号啊。把它搁在这里面，你跟永生就断绝，这些都是应验圣经的话，就说明主来的时代进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面对啊，所以求主让我们要圣洁，让我们要死都不要接受敌基督的这个印。这个印什么？就是666。什么是666？兽的代号，兽的印记，兽的记号，是吧？凡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没有名的都去拜他。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在哪里了？在羔羊生命册，所以我们坚决不能拜他，也不能接受他的印记。有些人糊里糊涂接受了，你都不知道，你从此你就跟永生断绝，这是多可怕的事，是不是？证明实在主快来了，他要把他的这个成品研究了32年，这个成品要怎么样？要整个的要发现到全世界，那全世界呢都要这样，那都是在这个右上打了这个印记，那么这不就是害人吗？是不是？但是我们也相信，所以那天有个姊妹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祷告啊，我们可以对准呢、啊，我们呼求神呢、啊，因为保守真正的基督徒，让我们死都不接受他的印记，我们是永生的有份，我们有神的印记，以免求主败坏他这个权势，让他越搞越乱，那就跟法老一样，法老的军队啊，车轮呐、啊，600车辆，不是吗？哎，以色列人下到红海里，我们也下去。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圣经说，上帝一看他的车轮都什么都脱落啊，让他脱落车轮，让他搞不成功啊，让他自己受害，因为神的允许都要应验。一个就是敌基督一定要做王，在最后是失败告终，成了飞鸟大宴席啊，飞鸟大宴席。所以有机会我还会接着讲啊，我们今天不拜受的人，我们是什么结局啊？那些个拜受的人，他们又是什么结局？两个结局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所以今天你我每个基督徒要经过考验，你是爱主，你还是爱世界？你是跟耶稣，你还是跟什么呀？跟着这个兽，这个兽背后就是老魔鬼，是吧？这个兽就是敌基督，就是将来有一个人，真的是一个人出来，他要做王，他做王要搞一个单一政府，整个世界就是被他垄断，被他操纵啊！你们一个个人呢、啊，都把你变成一个只是带皮的一个机器人，整个被他支配。被他操纵，这个多可怕呀，是吧？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清醒，要悔改，要做一个代祷的人。那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的目的，就是我们要为多少灵魂要做代祷，好像这个犹大一样，他没有这马马虎虎，反正哎，这个有粮食有钱就得了嘛。他是这样的啊、在约瑟面前俯伏在这里代祷，代求，一直代求到最后，约瑟这心都被感动。以罪和兄弟们相认，是吧？所以求主把这样的心赐给我们大家啊！我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大家站起来一同做个祷告。我们唱啊，我已经决定啊，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愿意，我还要跟随，虽无人愿意，我还要跟随，虽无人愿意，我还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大家同心祷告，愿主自己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不要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要以我为中心的人，不是粮食有了钱有了就满足了，而不体会父亲的心何等伤心难过，也不体会了多少幼小的便雅悯在为奴做罪的奴隶啊，真是不能够得自由。所以我们祷告，求主开我们的口，让我们为自己先祷告。主啊，谢谢你，求主你自己赐福恩待我们每一位。主啊，让我们求求你的心，让我们真正的同在，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